好，就是大家线上的朋友，还有正在收听聊聊好心情的 podcast 的朋友们，你们好。那我现在呢，都会把我的就是读书会的音频，会把它放到我的 podcast 里面。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再回听，或者是你来不及听到这一场的直播的读书会，你都可以在我的 podcast 里面去复习。好，那我是今天的导读人，我是佩琴，那很开心就可以见到大家喽。我们今天啊要导读的这一本书叫做《内在原力》，它的副标是九个设定，活出最好的人生版本。原来的人生呢可以重新设定，启动你的内在原力，让宇宙呢联合起来帮助你。那这本书啊，就是在2021年就出版了，我觉得今年才遇到这本书有点可惜，太晚。不过我觉得这些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在看这本书会有不同的心得，而且这个作者他把我就是大脑很多一些片段的知识，他把它整合成是一个有系统，然后有脉络，然后可以在生活中依据这样子的脉络去执行。所以这本书非常的精彩。那今天的时间也很有限，那我就尽可能的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非常有印象、很受用的几个观念跟做法。那我推荐大家一定要把这本书买来看。其他的书你没有看没关系，也没有买没关系。但是这本书我强烈非常推荐你一定要买下来，把它一个字一个字看完。那也期待大家呢看完之后啊，可以跟我分享你的读后心得哦。那聊一下这个书名《内在原力》你很想说哇，这个原理听起来好像我像《星际大战》里面那个原理很像很有关系哦。其实没有啊，我想这个作者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如果呢，我透过这本书里面的九个章节，来重新设定我们的心态的话，去建立自己的一些人生信念，我就非常非常足够相信这些人生信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像《星际大战》的主角一样，就可以自然呢，就是从内心产生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强大的力量。所以我想它的原理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你这份力量呢，是可以影响到你身边周遭的人，甚至呢，你可以联合整个世界来协助你一起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就是动员整个世界来帮助你。那透过这九个设定呢，我们可以把我们人生就是过得越来越好。那我觉得这本书它不只是就是作者他自己的观点，他还把很多商业书籍、人生目标。职业规划、心灵成长，就是各种类型的书，他都把它看完之后，内容吸收之后内化，然后集结成一本书。那如果说单纯这是一本就是理论派的书啊，好像那个就是我们写论文的时候啊，什么文献比较有没有？找了一大堆文献，然后把它放在一起，那我觉得这本书就还好。但是这本书呢不一样的是，很强大是艾略克就是这个作者，他列出自己。改变的结果，就是按照这个系统脉络，它改变了什么，如何改变，然后怎么做，然后结果是什么，他都把它写出来。那他不只是列出结果而已哦，他还把他最关键的那种核心的理念跟思维，也把它脉络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你也不会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就想说，很多书就说你做就对了，但是他没有把那个脉络。巨细靡遗的写下来，可是艾瑞克有，所以而且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是，一般我们看那种成功学的书，或是像这种人生目标设定的书，他呢都会是已经成功的人他去写，然后他再回推自己为什么成功，那有时候那个观点就不是那么的扎实，那这个艾瑞克他不是，他是从最内心最核心的那个。最初的那个初心哦，他发愿的那个时候的那样子的状态来出发，然后去执行，而到现在有这样子的成果，所以他这样子的初心，他写在这本书里面，我就觉得他的参考价值非常的高，所以我也非常推荐大家这本书可以。那内在原力系列呢，它总共有三部曲，然后2021年它的是出版的这一部，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本，它是第一部。那第二部呢，就是2023年，它出版叫做《原力效应》，改变世界的三部曲。 好，那等我消化完，我希望下个月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好，然后呢，第三部曲他说要到2025年，好，最后一部曲才会完结，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吼。好，那我想说，两位不知道是不是都有参加过我们的读书会，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吼。就是我是 Rina，那我是一个能量疗愈师，还有导师，我有个青年个案的咨询的。经验。那我现在呢是国际学校的发展部的主任，哦，都是在做这个学务相关的一些行政事宜呀，还有等等拓展这个国际相关的学务这方面的业务。那其实平常也是蛮忙的，所以很抱歉，就是推迟了好几次。那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内在原理的读书会，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还是呢就是把时间空下来，然后跟大家分享。那的最上面呢，这一句话呢，其实也是我的人生理念啦、啊，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世界的温暖哦，这就是我的初心跟我的核心理念啊、因为其实我碰到非常多的人啊、不管是不是个案，可能是身边的人，也可能他是陌生人，我觉得他的心可能都曾经受过伤，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哦，就是安心的充满信任的对待身边的人。就是让他的生活周遭变得好像不是那么的温暖，而他自己也感受不到别人释出的善意。好，那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啊，不管是增进自己的自我疗愈啊，或是我们可以用阅读，甚至跳舞，我们用各种方式来做自我疗愈。那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内心重新在填满爱之后，你就心有余力，好，心有余力，你可以去帮助别人，然后你可以让这个世界更充满了温暖跟善意。就是当你满到可以分给别人的时候，那你也重新可以感受到别人的爱意，也可以感受到温暖。所以我不管做任何事情，我也不会去局限说啊是什么样的职业或是什么样的事情我才要去做，只要符合这个初心，好，我都很愿意去尝试去做。好，那也希望说，这次的读书会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也分享这个善意给这个大家，然后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哦。好，那再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作者艾略克他本身是慈善家，然后他可以毫无顾虑的去做公益啊，做慈善，是因为他是投资金融的背景，40岁的时候他就财富自由哦，他现在也才45岁，然后呢，无偿的推广了阅读，而且他现在啊是至今他已经累积了1000场以上的演讲经验。很多的机关啊、学校啊等等，而且他在自己的母校哦，他也创办了叫做 TMBA，他是这个知识交流平台的共同创办人，他也是无偿的演讲，持续了20年。然后呢，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说的就是说，他呢贯彻他在书里面所说的哦，利他，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然后去感染身边的人，让更多人一起投入公益，然后为身边人、为社会付出。所以我觉得艾瑞克是值得让我对他非常的敬佩。好，那这本书呢分成9个章节，然后我会截取章节的重点和大家分享，就不破太多梗。好，那我们的顺序呢我们会从第一章开始。好，再来我就要讲一下这本书它的章节结构，因为我在读书之前，我都会先就是先大略浏览一下它的章节结构，每一章的规律是什么。好，那它这本书很有趣，好，它正面、反面都是封面哦。好，那正面它是橘红色，就是左边这一张。那背面呢，它是有点淡绿色的。提供讲义，可以啊，你可以 email 给我，我会回复 email 给你。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会把我的 email 再打在那个聊天室里面。好，然后 podcast 的话，留言区也有我的 email 哦。好，那后来呢，我们会，就是那时候我收到书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到底是要从左边翻，好，还是右边翻？因为想说两边都是封面嘛。好，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读，因为我们大家习惯可能是往左翻，像我是往左翻。所以我在看的时候，读读读才发现，哦，原来这本书是有一些小巧思， 就是艾瑞克呢，他设计好，如果你是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个外向者，好，那你看的顺序呢，就是从橘色，好，就是正面当封面，从第一张开始看。那如果你是内向者的话呢，他就会建议你从绿色这一面当封面，好，就是背面，从后面的后记开始读，好，从第九章开始读回第一章。好，其实我认为就是第一章到第九章的设计，就是从外在的行为到改变到这个内在心态的调整。好，这是我觉得它封面的设计很有趣的地方。那再来呢，它每一个章节都会有一个开头，然后开头就会搭配一个重点金句。好，然后呢，它还会列上它在这个章节会提到的可能某一个人，或是呢带给他这个灵感的这个人，他会去感谢他，会写一小段感谢词。好，那再来就会进入到内容。然后我觉得艾略克很棒，是他在故事叙述上是很吸引的，然后里面呢也都会搭配到很多可能书籍里面的金句，然后最后呢他是有个结论，他的结论呢都会用一张表格好来去比较，好普通人还有发挥内在原力的人，好思维有什么不同，他是用表格来去呈现的，好，然后最后呢他会用可能1到3个提问好来。让我们回答问题之后，列出我们下一个行动。它是用提问的方式，让我们产生下一个行动。我觉得这个非常棒。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会最后啊，最后它还会在这个后记之后，它还有列一大串的参考书单跟每个章节的金句，真的实在是非常贴心。好，其实就是好像帮我们在做笔记而已，我觉得非常好。然后这次的读书会，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啊，我想要尝试就是用最后他这个结论的地方提问，好，就是以终为始，好，用提问来带出书籍里面的一些精华，然后来帮大家做导读。那大家也都可以先准备好就是纸笔，好，可以跟着这个章节的这些提问来回答问题，好，然后也可以欢迎大家。最后课后我们会有个问卷，就是满意度的调查。那你可以给我一下回馈，就是这样子的，用提问的方式来导读，这样的方式好不好？好，你感觉是不是比较多的参与感？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到这个第一章喽。第一章呢，它是艺人公司，好，它就写副标题就是说像一家公司好那样经营自己。这边他有一个提问，他就说，请我们呢写下自己的使命、宣言或者是愿景，然后并且呢列出自己最具热情的领域，拿给另一半或者是最要好的朋友看，那请他呢帮助你实现你的人生使命。我觉得他很贴心的是，他都会在提问后面都附上这个。他说，如果啊你害怕被泼冷水的话，可以写信给他，他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很乐意帮忙。那相对我也是，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话呢，我也很愿意倾听，即便我没有能力可以帮助到你，我还是也会帮你想办法。好，那每都可以跟我分享。好，那大家如果手边有纸笔的话，你就可以把它，你的答案写下来。好，我们大概停个稍微10秒钟。好，这个提问就是说我们要写下我们的自己的使命宣言，还有愿景。然后列出自己最具有热情的领域。好，大家可以暂停一下，然后写一下。通常呢都是1到2句话。这个信念它可能是就是肯定句，是正面的句子，然后就是不会很长哦，不会说它是一整段话，好像5句10句没有，通常都是很有力的，1到2句话或1到3句话这样。好，那如果没有灵感也没有关系，好，我们就先把这个提问，好，把它放在旁边，好，然后我们如果提到这个愿景或者是使命之前，好，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就是这张图啊是书里面附的，如果呢我们从左边好往右边看，好，然后我们把自己呢好像放到这个图里面。我们应该会觉得自己是那个很像正在划船的那个船长哦，拿着那个船桨。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人生的河流中，就是一直滑，一直滑。好，那但是呢，哎，走到一个分叉路口，哇，真的怎么多分支？好，就哇，我现在要开始决定我要走哪一条路了。好，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决策点。那通常大家都比较慌乱，然后想说，哎，不知道往哪边走，这个选择会是最好的。然后呢，这个艾瑞克有说，他说呢，我们所做的每一次的决策的品质，会决定我们人生的品质。好，就是每一次的选择，都一定会对我们的人生造成一定的影响。好，那我们就是，哎，在这个慌乱当中，那该怎么办？好，那艾瑞克就说，那假如呢，我们在这里，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标上了一个目的地。好，就在右边分支的这个图上，好，我们点了一个红色的三角形。我如果我们是要到这个目的地是在这里的话，好，以终为始，从这边呢，右边呢往左看，好，从终点往回看。那现在你刚好在这个交叉路口，好，你正要做决定、做决策，好，你是不是就会非常清晰的知道你每一个分支出现的时候，好，你该往哪一条路走？这个就是以终为始的这样子的概念。那这个终点，好，它指的是什么？好，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也是你的愿景，或者是我们会说它是一个使命。那艾瑞克呢？他其实在每一场的就是演讲当中，哦，就是我上网到 YouTube 上面看了他很多的演讲，他每一次呢都一定会提到这张图的故事。因为艾瑞克呢，他在念大三的时候，哦，很小嘛，20几岁，21、22岁的时候，他那时候呢，听了一场就是一个延长寿总裁的演讲，然后他是那个亚都丽致饭店的总裁。好，那他也知道说延长寿他一直都致力于公益，然后呢，在台东偏乡，然后办学校，然后支持了偏乡教育。然后他觉得他的利他心非常令人感动啊，他就想说，哇，我70、80岁的时候，我也要活得像延长寿这样，啊，很自由自在，然后还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呢自由的做公益，那他想要成为这样的人。那以终为始呢，每次他面对他的人生的决策点的时候，他都会想象说，哎，如果我是延长寿的话，那我会怎么选择呢？用更高的一个层次、更高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好去看这个决策，去做选择，好让他每一次的选择都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那愿景和这个使命，它并不是说我现在要从事什么职业，好，例如说啊工程师啊，或是什么疗愈师啊，好，而是呢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好，某个信念的人，或是某个什么样。令人感动感觉哦，他可能他是一个某个信念是什么样的人，那当然是很多种哦，每个人的可能经验，他会产生一个愿景跟使命是不同的。那就我来说的话，就是我就是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写的那句话啊，我要成为就是能够让每个人哦都可以感受到世界是温暖的，那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哦，可以把它写出来，那这个都是。在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它是探索哦，摸索出来的。我也不是从小就像那个艾瑞克一样，22岁就知道这件事情。好，我也是30几岁才知道。然后，如果说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的话，想要成为什么样子，那艾瑞克说，你可以透过大量的阅读去寻找你人生的典范。好，就是像现在很多这个图书馆呐，哦，或是书店。都有那名人的传记，我们都可以去翻，不管是这个国内的或是国外的，你都可以去找你人生中的典范，看有没有一本书真的能够感动到你，一定会有的。好，那另外呢，艾瑞克他也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普通人啊和发挥内在原力的人。好，内心的思维模式，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左边跟右边的同心圆。 左边的同心圆呢，它是普通人常见的信念系统，它的内在这个圆，哦，就是他内心的想法，是呢由内而外是 do have be，这个信念的系统认为说，我们首先需要做某些事情，然后我们才能得到某些东西，然后最后我们才会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通常我们都是这样，可是 do have be。这样子的模式，那如果是一个发挥内在原力的人的话呢，他就像是右边这个同心圆，他的内在，他内心是先产生就是一个身份认同，就是 B，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像我就是想要成为一个能够让每一个人感受到世界是温暖的人。那我每一次在做决策的时候呢，我就会依照这样子的，依据这样子的信念。来去做选择，我就不会去伤害别人。哦，那我就是要让人家感受到温暖，当然同时我也可以感受到温暖。我就会自然做出这个相应的行为，就是 do。好，那最后呢，我们当然就会成为我们想要的人。好，就是想要的这样子的模样。那他人也可以感受到，他人也可以感受到。那这就是普通人常见的信念系统。跟有发挥内在原力信念系统不同的地方。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啦，就是你会在探索的过程中，有了这样子的，不管说你的行为上有没有真的有做改变，但是我觉得你在你的内心里面就种下了这样子的信念系统，就是发挥内在原力信念系统这样子的种子。好，那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有一个相应的行为，最后也会获得你想要的，好，真正的成为那样子的人。好，再来这个就是第二个提问，好，他说呢，列出自己能够教别人什么样的主题，好，然后并且呢，寻找机会，好，去教其他人你懂，那他不懂的东西，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建立一个无形的团队默契。还有人际之间的口碑，好，那无论在这当中你是不是能够获得好处，好，重点是在于帮助他人的过程，你也可以精进自己的能力，好，这是他第二个提问。好，那大家一定会想说，我真的有什么可以教别人的吗？好，如果你现在想到旁边的纸笔，就是你就可以直接写下来哈。可是我跟你说，你一定有。好，你可以先从呢，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开始。思考，例如说，假设我是一个我想要帮助别人，我想要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好，那我刚好又是一个小资创业家，那我是不是可以先从无偿的教别人如何小资创业？可能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在世人眼中是那么的成功，但是我肯定有很多成功的小经验或者是失败的小经验，是非常值得跟别人分享。那你在教别人的同时的时候，你也可以获得别人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改善的一些观点，跟你不一样的做法，那你可以慢慢的去调整跟修正自己，你自己会成长哦。好，那大家写好了吗？好，那你们都可以回听那个 podcast，然后再重新把这个答案写下来。好，我们就继续。好，那因为这章的重点非常的多，我觉得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说完哈，所以我这边简单列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四个金句。那这个金句大家想说啊，那个金句在这个书最后面列的，肯定就是作者吧，他写得很漂亮，然后讲得很有道理。可是呢，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大概会这么想。那对于呢真正想要改变的人，他不知道方法。他看到之后，哇，这可能他触动到他的心的时候，他的思维不一样，他的行为就不一样了。哦，对他来说，可能就是真正就是含金量非常高的金句。哦，那我也非常推荐大家，你可以单纯的去执行，好，去尝试，可能会有更多的意外的收获。好，像他这边写的说，时间是比金钱更宝贵的资产。好，而专注力呢，又比时间更宝贵，好，那专注在哪里，好，力量就在哪里。那我觉得他这一句为什么我非常有印象，是因为我在2023年我所设定的课题，今年 就是时间管理跟人生目标。好，那如未来如果有些执行的经验，然后我也可以有机会在统整之后和大家分享，就是要告诉大家，时间真的很宝贵。时间呢，透过长时间的累积，你会累积你的能力、你的力量。好，再来就是读书，就是艾瑞克说，记得住的就变成知识，记不住的就变成气质。那我们要能够让这个贵人赏识的话呢，我们就是平常要多累积好的素养，还有底蕴。我自己会有一种感觉啦，就是说有一阵子没有读书，我可能讲话就会有一点涣散跟没有重点。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些整体气质的影响哦。我就是觉得读书真的是非常重要。好，然后呢，再来就是全然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好的意念越强，我们就越能够吸引他人，把他们的资源放在我们身上，好，然后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好，那意念呢，就是内在原力散发的关键。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和我们人生的愿景跟使命的设定很有关系。好，当你的初心设定下来之后，你会非常有 power，那很多的资源就会灌注给你，你会吸引大家来帮助你。好，那最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扣题的。他说呢，一家公司啊，需要很多角色来合作经营。那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一人公司来经营的话，哦，那我就要身兼多职，什么职位呢？好，第一个就是人生财务长，我们要这个角色来规划我们自己的财务。然后呢，有人生执行长的这个角度，好，来评估我们如何经营自己。还有就是人生行销长，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管道和方式，好，然后来跟这个很多人去行销自己。好，那人生营运长呢，就是我们可以对外跟他人沟通，好，协调跟合作。好，那人生技术长哦，当然就是培养自己的专长了。那这边呢，艾瑞克他要写说，他呢在他年纪可能20几岁的时候，好，他呢很想要培养新的专长，他就用专长交换专长的方式，好，让自己的技能就是变得更多项，然后互惠，我觉得这是蛮棒的一种方式。那顺便提一下，就是另外我最近也蛮想要学英文的啊，学跳舞啊，然后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专长，你觉得你是可以互相交流的，我们可以一起交换，好，然后我们就是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寄 email 给我，我们可以互相讨论，彼此的专长，然后做交换，就是讨论不一定就是真的一定要交换啦，我们也可以交个朋友，对啊，就很期待大家的信。好，这个是第一章的艺人公司。好，到这边还可以吗？我会不会讲太快？哇，我这时间好像过得太，怎么一下就到8点半了？感觉我1个小时会讲不完。我才讲了第一章而已。好，那没关系，我就把它讲完。好，那如果大家有事情的话，你就可以自在下线哦。好，那再来第二章就是三种工作，它是人生可长久的工作组合。好，那你要列出自己现有哪些无偿的工作、自我实现的工作，好，然后再列出其他可以考虑从事但尚未进行的无偿的工作跟自我实现的工作。你可以跟别人讨论，好，跟你的另一半或挚友讨论，然后透过他人的力量来让自己尽早开始，也可以跟我分享。那看到这边，你会想说，他这里面写的无偿的工作跟自我实现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好，这边呢，书里面他有说到，人生可长可久的工作，就是个伦敦商学院创始人这个查尔斯·韩蒂，他有写说，一个人呢，必须要有从事三种工作，才能够保持各方面的平衡，还有兼顾，然后走得长长久久。好，那哪三种呢？就是第一个有钱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无偿的工作，第三个呢是自我实现的工作。好，那艾瑞克他有在书里面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哦，有一位学校的一个清洁工阿姨，她在学校做了20年的志工，然后有人就会问这个阿姨说，诶，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有恒心？好，感觉你好像一辈子都花在学校当志工，怎么有办法恒心做这么久？好，那这位清洁工阿姨的故事就是这样，她是小学的时候她是第一名毕业，好，但是因为家里很穷。所以他没办法升学，然后就做一些可能比较劳力的工作生活。然后这阿姨其实是很聪明的，好，可惜她就是没办法继续念书。那如果她能继续念书的话，现在可能生活就不一样。那因为这样呢，阿姨她很愿意，好，就是捐钱帮助缴不起学费的小朋友念书。然后虽然这个她的退休金没有很多，哦，可是她每个月都会固定汇款哦。那20年来，他也帮助非常多的小朋友，就是让他们能够有钱念书，可是他都没有跟别人讲过。但这个阿姨呢，其实真正的她是用她的人生去实践的这三种工作，就是让人非常的一辈子大家都会觉得很敬佩她的。那第一种呢，就是为了维持生计的工作，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阿姨，她是平常她是做清洁工，然后是用劳力换取生活费。好，然后第二种呢是无偿的工作，然后通常都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或者是能力，好，奉献了时间或者是金钱，好，那任何形式的付出，只要是能够协助他人解决问题都可以。好，那这个阿姨呢，她是担任学校的志工，好，就是专门帮学校打扫环境。好，那环境整洁就是本来就是阿姨的专长。然后呢，第三种就是自我实现的工作。好，就是每个人呢，小时候都有希望自己未来成为怎样的人这样子的小小心愿。好，可能是没有完成的遗憾，或者是一些理想。无论呢目前他的状态如何，他其实都很希望以某种形式能够实现他。好，这是自我实现。那阿姨她怎么做？阿姨她就是每个月呢定期捐款，给无法缴学费的小朋友。好，这个就是阿姨她自我实践的工作。好，那这三种工作它并不一定是要就是分开独立的哦，有时候两者合一，或者是三者合一都可以。好，那你也可以想想看，哎，你目前有没有工作是分别有钱的工作、无偿的工作跟自我实现的工作？好，大家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那个聊天室分享哦。好。那为什么呢？要有无偿的工作，还有这个自我实践的工作，大家有想过吗？而且我的平常工作就已经很累了。哦，那艾瑞克是说，因为呢，你拥有这两个工作，可以帮助你就是实现你的天赋自由。因为平常我们在职场上，大概就是硬实力，就是某一种技术啊，然后能够被衡量的，可以被测试的这种硬实力。那我们其实也有隐性的天赋是软实力，例如说一个人他很有同情心、同理心、善解人意、幽默感、专注力这些的，他是没有办法直接就是证明的。那如果说你目前的职业是没办法让你发挥隐形的天赋，而这个天赋不一定是要隐形的啦，你也可能属于硬实力的这一块，它也是没有机会发挥出来的话。你就可以靠这个无偿的工作，或者是这个自我实践的工作，来去展现你这个被耽误的天赋，你就可以累积你的经验啊、口碑啊、拓展人脉啊、锻炼你的自信心，然后最重要是可以滋养你的灵魂，会让你有这个非常大的满足感，就是你不一定就是说你一定要很有钱，或者是一定要有什么特殊的条件。你才可以去做这个无偿的工作，或者是自我实现的工作。好，每个人都可以，就是有自己的这三种工作。好，那这个刚刚我有提到的就是无偿的工作跟自我实现的工作呢，就是有机会可以展现自己还没有发挥的天赋，滋养灵魂，然后让你的内心得到莫大的满足感。然后他这边有说啊，其实公开分享就是一个典型的无偿的工作。 好，那大家可以尝试呢，就是在你的社群媒体啊，跟你身边的朋友哦，去分享你最近的所学啊，或者是你本来的专业技能。好，这样的话，你可以提升你自己还有周遭人的能力，好，去放大自己的影响力。那这是艾瑞克说，可以让你的内在原力发挥效益的一个很棒的捷径哦。那就像我在做这个读书会的分享一样，好，每个人都可以。好，那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啊，就是你是不是都有这三种工作哦？可以分享你的想法，或是像我就是，如果是我的话，就专长或者是兴趣，就是可能分享一些疗愈技巧啊，疗愈的观念啊，或是如何成为一个疗愈师啊，写书法啊，或分享这个知识啊，这样子。那大家都可以互相可能有机会，我们都可以互通 email。然后来告诉我说，哎，有什么机会可以让我参与到这个无偿或是自我实践的工作？我觉得彼此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我们终于要进入第三章了。好，第三章呢，这个利他共赢呢，是利他的比重，好，你要随着年龄去递增，而且你要大于或等于你自己的年龄。那这里他有个提问，他说呢，列出自己职场生涯当中，好，自己展现出利他共好的实际案例，好，然后回想看看自己有获得了哪些的好处，或者是一些善意的回应。那这边还有提到的关键字就是利他共赢。那我们来先来看看艾瑞克他是如何去实践他的利他共赢，那他又收获到了什么，然后又得到了什么善意的回应。好，那艾瑞克呢？他就是用表列的。好，我觉得他很厉害，他连这个都可以把它表示得非常清楚。他非常知道他自己清楚的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他呢，他在艾瑞克他在国中的时候，他就有观察到，利他共赢的人，可以获得最多的好处，而且特别受欢迎哦。这个呢，就让他的内心埋下一个利他共赢的种子。然后呢，到了这个高中3年级的校排名。他就是窜升到第二名，那他发现有这样的成果啊，关键就是他利用他自己的时间，好像是早自习呀、或者是自习课，他无偿的帮助同学去解答各科的问题啊。反正你有问题你就问他，就告诉他的同学，有问题就问他，就算他不会，他也会负责帮你解出来。好，他就是这样子的实力慢慢的去累积，然后这样子，依照他的年龄，他利他的比重，他是放在20%，好，就是这个表上面写的20%。那25岁的时候呢，他联合很多许多的就是共同想法的学生，成立这个 TMBA，就是无偿的为他的学弟妹去解决一些生涯的问题。好，然后呢，他把这样子的比重呢，就放到了30%了。好，他25岁，他就已经超过25岁喽，25%喽。然后26岁的时候到这边，26岁的时候呢，他就踏入职场。哦，他在当业务的时候，他把不属于他的这个业绩范围计算到了这个服务范围，他也帮他的同事服务。哦，真的很好，哦，就一般的业务很少会这样子。哦，所以他利他的比重已经是32%了。那后面的话我就不另外赘述，大家可以看他的书。他就是持续依照他的那个年龄越来越多，到现在呢。他现在就财务自由嘛，然后就从事无偿的演讲，然后帮助年轻人解决持续就是解决职涯发展的问题，做公益啊，偏乡的教育啊，他都有做，利他的比重已经超过90%以上，所以我真的非常佩服他，就是即便有人有这么多的资源，可能他不一定会把它拿出来做公益，或者是说实际做些行动，来帮助社会，那他都做得到。好，那利他共赢，有人想说，哎，会不会有点难？我自己都感觉都已经没办法活下去，我怎么可以利他？或者说，我觉得我这没办法承受了，可能负担有点重。好，那他这边他就说的，艾瑞克说，你不用刻意去利他，而是呢，先从利他，然后又利己，出发。好，我觉得这边呢，可以结合刚刚我们提到无偿的工作，还有自我实践的工作来思考。 好，先找到一个双赢的安排。举例来讲，就像说我举办的这个读书会一样，我也是看了这本书，就让我更坚定要持续举办。好，因为他书里面的知识，我觉得呢，他某一块他触动到我的心，我觉得他影响到我了。啊，我有机会可以把这个触动到我心的这些知识。这些关键，然后去分享给大家，就把这个影响力从这个书本透过我再传送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是利他的部分，就是可能大家上线之后，哦，可能他也没有真的有时间从头到尾都坐到电脑前面，然后全部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听完。可是他可能就是在我讲的某一句话，哎，刚好就是他听到了，然后。就是触动到他，然后从此他的思维改变了，他行为改变了，他的世界改变了，他感觉到温暖。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发生的。那这部分是利他。哦，那这利他之外呢？哦，我也可以透过，因为我要分享给大家，我就是督促自己，然后打开我所有大脑的神经元，就是你要全部串联在一起，然后把它全部接通，然后内化。然后就是要想办法督促自己好好读书，然后可能我会截取可能一本书至少产生一个新的行动去执行，好，然后来改变自己。我觉得这也是督促我自己好好读书的一种方式。好，就是所以这个分享读书就是读书会的分享，我就会想要持续的办。所以同时就是做这件事情就是利他又利己。那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当中，好获得一些经验还有体悟，好的，从一点点开始，然后再越来越多，好，就是反正就是最小的行动，你可以即便你可能今天跟一个朋友碰面，然后就分享一个你的快乐给他，哦，这个也是一个，因为你分享给他，他快乐，我们自己也快乐，好，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行动，可是也是利他共赢的一种行为。然后呢，他说，利他呢，并不是用金钱来衡量，好，利他比重是以心思意念来衡量，就是做一件事情啊，我们有多少比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不只是纯粹为了自己，好，然后或者是说完成一件工作，会有多少比重是让他人因此来受惠，好，所以你会问说，他上面那个表格。它的趴数，利他比重的趴数是怎么算出来的？不是用金钱，哦，是用这个为他人着想的这样子的意念来计算的。好，然后这边呢也是一个提问，他说我们可以先来评估一下自己，好，目前利他的比重设定大概是多少？哦，跟你自己的年龄数字相比，哦，差异，哦，有多少？那你可以设定呢，比重大于或等于自己的年龄，我们去实践3个月哦，或者是半年之后，你回头再检视，是不是有感觉到、察觉到自己的人生产生多少改变？那你可以此时此刻就是看到这个提问，你就可以把你的答案写下来，直觉式的写。好，那你觉得你现在目前做了利他有哪一些？好，利他共赢的行为有哪一些？那不论说你现在年龄多大，好，小学生都可以哦。他书里面有写说小学生可以怎么做。好，那从利他又利己的开始，你就可以帮助他人的当中，就是你可以累积自己的实力，就不要想是那种竞争的观点去看待别人。就是你只要公开分享，这个公开分享不一定要像说哦，可能办个读书会这样子在网络上公开分享。好，你可能也是跟他人碰面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样也可以啊。你可以把这个饼做大，然后去把你的影响力先慢慢的扩大，去吸引更多人更愿意接近你，好，认识你，然后再进一步的想要跟你共事。那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你任何事情都要这样做，哦，你一定要评估自己当时的状况。好，而且艾瑞克说，你务必要成为一个保护自己的给予者。好，不要像那种，我们之前提到的啊，和前几本书有讲到的，就是你可能比较负面的话，你可能就很焦虑啊，或者是 过度的给予，这些之前的大家都可以去回听那个 podcast，都有放上去了。前几本书就有讲到这些。再来第四章是成功方程式，哦，就是网络新时代，我们需要多加一个防护罩。那这个提问是写说，按照这个新时代的成功方程式来计算方式，去估算自己在每一项项目获得什么多少的分数，然后先不考虑这个人际杠杆。好，那这个方程式我等一下会说哦。然后呢，他说，请你的另一半或者是好友去计算他自己的，好，那你们可以互相比较，看谁比较哪个地方比较高分，哪个地方比较低分，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改进的意见。那这里呢，艾瑞克他所提出的成功方程式，好，就是从那个日本好经营之圣那个稻盛和夫他所创的成功方程式所延伸出来的，好，叫做新时代好的成功方程式。那他到底多加了什么？好，那我先讲前面，好，成就等于热忱乘上能力乘上思考方式，好，这个地方就是稻盛和夫他原本的成功方程式。那其中这个热忱还有能力，它是要透过天生的使命来去启动，那是最有效使用自己生命的方式。那这个数值呢，它是介于0到100。那通常知道自己天命的人，他正在做的事情，那你就算不给他任何奖励，他都一定会投入去做。像我就认识一个那个头皮洗发精，就是现在很有名的头皮洗发精。很好用，没有业配哦。的董事长哦，他每天呢依然都是还是会泡在实验室哦，废寝忘食哦，研究配方。你叫他吃饭，他是不吃饭。他不吃饭没有关系，他就是泡在实验室，然后去做跟这个洗发精有关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佩服。然后当这个热忱跟能力交集的事情，他去做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坚定，然后很愿意去，很有耐心的去精进能力。像你看这个董事长，他就是配方失败了再重来，失败了再重来，然后剂量多少，多一点，少一点，一直重复的去配这个配方，都非常的佩服。就是他的热忱跟能力哦，他就是非常有热忱跟能力去做，都可以，这两个水准都可以接近100分。哦，一如说付出者收获，然后我刚刚才看到，没错。好，然后再来接下来我们是讲到这个思考的方式，这个数值呢，就是要么是-1，要不然就是正-1。好，那在我理解当中呢，正-1它是一个正面积极，然后尽最大努力利他，然后负一呢，就是它是比较负面的，比较消极，他不愿意去做，然后。你看，成就等于热忱乘上能力。诶，如果我的思考方式是-1的话，不管我前面多有热忱、多有能力，好，我只要消极负面的想法跟做法，乘上它之后-1之后，我的人生就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所以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就是取决于他的价值观，还有就是跟态度。那价值观呢？艾瑞克说，它就是一个个人的喜好的取舍。然后态度呢，是一个自信还有意志力的展现。那这边我觉得他有讲到一个小故事，就是也很触动到我。他说他在9.1大地震的时候，他在部队担任义务役的人事官，然后需要负责退伍领营的一些业务。好，那时候呢，因为9.1嘛，哦，他很多很多的灾情，哦，所以军方就规定说，你住家全岛或者是半岛的人，他可以申请提前退伍，好，然后后来还放宽到就是二等亲之内，可能他过世了，然后让这个在营的弟兄变成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好，也可以申请退役，好，那当然林林总总还有非常多一些很细节的一些什么特殊的事项，好，就是让这个艾瑞克他是人事官嘛，然后办起来这手续非常的复杂。然后艾瑞说，往往人世间发生苦难的时候，才是最考验一个人的思考方式的时候。 好，那艾瑞克他怎么做？他选择怎么做？好，艾瑞克他每天就加班到深夜。好，他想要，他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帮助弟兄完成，尽快退伍就对了。然后，因为可能这一个弟兄就是他们家人唯一的希望。哦，即便呢他不符合规定，他还是会竭尽所能，把规定的界限，哦，就是做出一个相对应比较。范围比较更广的解释，然后尽可能来帮助个弟兄解决这他的困难。好，那这是激起而且正面有同理心的一些具体表现。因为有些一般人可能想说，哦，那就是这是不是规定啊？我们常常就是可能去，不管是去机关办公啊，或者是可能有时候会听到啊，这就是规定，就是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好，但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哦，如果我们选择哦，我就是正面积极的方式来帮助别人利他的话，那其实呢，你是一个拥有强大内在原力的人，哦，你是选择这么做，那你的思考方式就是崇尚正义。好，那接下来就是跟稻盛和夫不一样的地方，看这个我这个简报上面闪闪发亮，就是它是一个防护罩，就是新时代的资讯很多，所以你需要加上一个成功者的防护罩。好，而防护罩的这个数值就是介于零到一，要么有，要么就是没有。就是我们在每一天都会发生很多事嘛，我们很碰到很多人呐、啊，我们就是要有能力去筛选，还有过滤掉一些。不属于我们要追求的一些事物，好，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专注力去投注在天命的目标上。那这边我认为，要筛选的还有过滤的，不只是说去舍弃哪一件事情我不要做，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说，我们要慎选、筛选、过滤掉带有一些负面意念的人，尤其是那种可能他。常常公开在社群骂别人或者是抱怨的人，为什么要避免？因为呢，因为这样子的人有可能，他可能在你身边，也可能离你非常遥远，可是你可能在滑 FB 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他。其实这些意图，负面的意图，都会耗损到你自己的能量，你情绪基本上是很大程度会被影响，但是你可能没有感觉。你会认为说，哦，我可能是其他事情让我觉得情绪很低落，但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你滑太多负面的一些社群的讯息，好，就是通常这样子爱抱怨的人，会让他身边所有美好的人事物，就是荧光素的远离，好，就是赶快逃，好，那这样的话，他很难获得别人的信任，然后有可能大家都可能这些。手上握有机会的人，他其实都默默在观察你。他可能就你的机会，就是在你平常的抱怨当中就不见，就溜走了。所以高成就的人士啊，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做两种，其中一种的选择，要么就是接受，要么就是改变。他就不会去浪费时间啊，又 po 文又写抱怨什么的。好，这个是艾瑞克说的。好，那我们成功者的防护罩真的很重要。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人际杠杆。好，它是透过人际网络，好，可以把自己的努力去放大，哦，让大家呢，透过各种管道去看见你。哦，它的倍数是没有极限的哦。那这个部分是在第五章的时候会讲。好，那我们只要把握这个新时代成功方程式里面这几个变数：热忱、能力、思考方式、成功者的防护罩，还有人际杠杆。这几个关键变数，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比昨天更进步喽。好，讲到一半了哈，现在已经9点了。好，那第五章呢，它是站对立方，好，就是人际网络呢，它是一个放大成果的效应。那这边我们分享几个，就是你觉得对我来说帮助很大的一些观点啦。好，那我就没有特别从什么提问着手。好，就是前面我们知道啊，这个人脉杠杆成功的方程式，好，就是它是一个关键变数之一，可以放大我们的光芒，哦，吸引很多人来帮助你。好，那你在这个网络发达的这样子的时代， 你要让别人看到啊，当然你要先站出来啦。你第一步就要先站出来，而且不只是站出来，你还要站对位置，然后让自己呢成为就是人际网络的节点，好，像是一个意见领袖啦，或是当有人碰到某一类型的困难的时候，哦，他会想到你。那再来呢，你也可以结交身为人际网络节点的一些朋友，好，让他呢也可以来帮助你。这时候我们就会提到，就是人脉啦。哦，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际网络的这个节点，其实就是你认识一个有效的人脉。好，那你要如何建立这样高价值的人脉呢？艾瑞克有说，你可以呢去建立一个网络社群。好，那这个网络社群，好，大家都是对某一个理念，都是有共同的理念，或是有共同的兴趣，那你可以去建立，然后去经营。好，那如果说，哎，你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能量去建一个网络社群的话，那你也可以第二个就是加入一个中大型的社群，去观察这个管理者他是怎么样去经营这个社群的，他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啊？或许你长时间跟这些社群里面的朋友互动之后，那也会增加你的人脉。再来就是你可以主动的去发起活动就是可能是你认识的朋友啊，或是你的偶像啊，可能帮他办一个新书会啊、签书会啊，好，这些都可以。反正就是主动发起一些活动，然后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好，你可以呢发挥你的影响力。那最后一个，我觉得非常特别。我觉得在读完那个就是9月我读完那个原力效应之后，我一定会做这件事情。他说呢，你可以看过任何一本书，或者是购买任何一个人的作品，或者是线上课程都可以。你可以发 email 告诉对方说，哎，你是如何透过他的作品被启发的，有什么收获你就可以真诚的感谢他。那这个呢，你就想啊，可是我好像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我只是一个这个普通人而已，他会不会不理我？那其实我们都不用这样想，就艾瑞克说，他说卓越的这些成功人士都非常乐于找主动积极的人，好，就是只有意念卑微的人才会导致卑微的结果，好，就是只要是积极的话，其实对方都可以感受得到，都会愿意给你回应，甚至就是会提供他的资源帮助你，好，就是大家不要怕说，嘿，会不会他不理我？好，这大家可以尝试这么做。好，接下来到第六章。好，第六章是无限的思维。生命的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累积。那我觉得看完这章艾瑞克所说的无限思维，我觉得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就是说，生命是持续而不曾间断的累积过程，不会因为一时的际遇而毁了一个人的一生。好，就我们想，有时候我们想到自己可能人生当中某一个巨大的创伤，然后一直在那个崩溃的那个陷入那个崩溃的那个回圈里面，一直走不出来。那艾瑞克就说不会这样就毁了你的一生。好，我这边就贴了一个，我就想到这个河流这样子的概念，我就贴了这张图。就是我觉得生命它就是一条河流。哦，就是你这个河，这些河流的这个水，它就会遇到很多石头，然后弯弯曲曲的嘛，然后甚至还有瀑布，它都不会停止，它就一直流，一直流。遇到大石头啊，还是一样绕过它啊，然后瀑布还一样跳下去啊。就我觉得这个河流的这个水，它不会停止，哦，它就一直持续下去。我觉得人生就很像这样，哦，它不会因为一个大石头在前面，它就不流动。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这个就是我认知的一个无限思维的一种精神，就是说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放弃，持续的前进，然后学习，然后去累积，然后成为我们的养分，就是这个河流的概念，就反正它就不会因为我碰到一个挫折，一个石头，它就停了，我们的生命就是随着时间，它就是一直流动。所以每一次的失败或是困难，它总有一天它会结束。所以不管它的好坏，就是经验是好还是坏，我觉得它都是，我们都可以找到它背后要带给我们的养分是什么。我们就只要记得说， 我们的人生并不会因为遭遇一次的失败，人生就毁。好，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能够安慰到我，也可以激励到我。而且，他在这个他的书里面，艾瑞克的书里面也提到，他说过错总比错过好，就是说你做了，但是好像有失败的，产生失败的经验，都比你错过根本没做还要来得好。就是原则，这个作者他说，成功固然失败，固然比失败好，但是失败却比平庸来得好，因为失败的经验至少会为生活带来新滋味。就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话题，或是可以变成是你的人生经验去跟别人分享。我觉得这他都会有很好，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边就是有一个第六章的提问，他说，来问一下自己，如果财富自由了你会想要做哪些事情？好，大家可以写下来哦。好，就我有钱了，我就会去做。好，你可以从里面去挑出你觉得有哪些是现在就可以开始做的，然后你可以列出一年的计划，然后开始进行。那如果你在列计划的时候，这个进行的过程，你不知道如何开始，你都可以寄 email 给我们，都可以互相交流。好，大家就是可以有互相分享这样子。好，然后我觉得他这一段就是这个提问后面他这一段，我就觉得非常感慨。他说：“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幸福还有意外何者先来。”许多人都是想说啊，我财富自由了之后再开始做一件事情，做那些事情。可是当那个时候是有时间了，你有钱了，但是你身体却不行，你想要付出了，但是你没有机会付出，就是各种的意外就来了。所以幸福跟意外哪个来？不知道。就在他人生结束之前，他根本还没有开始。就是我们不要留这个遗憾。反正呢，它就是你持续的去做，持续的累积，好，第一步都是很困难，好，而是你会越来越顺利，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伙伴跟你一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你就是珍惜我们的时间，然后就不要等到有钱的时候才做。好，终于要来到第七章了，好，第七章是说。没有坏事，我们可以找出坏事背后隐藏的好事是什么。我们可能在职场当中啊，会遇到这个坏人。好，这个提问是说，我们找出职场中所遇到的坏人，或者是自己不喜欢的人，然后花一段时间去默默观察对方有哪些好的行为或者是特质，列出三个你欣赏的，或是自己欠缺的，努力呢让自己。在这三项上面，可以比对方做得更好。大家想说，我已经那么讨厌他了，看到他都觉得辣眼睛，然后我干嘛还要去观察对方好的行为或者是特质？那艾瑞克就有说，其实我们遇到所谓的这个坏人啊，或者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阻碍啊，就是。我把它当成一个阻碍，但是你要记得，任何事情的发生就是必有其目的，而且有助于我。即便它是一个阻碍，那你可以在这个当中，你可以获得什么？你可以学习到什么？这艾瑞克他提供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先自问自答，就是如果我是某某某，就是这个人他是你的人生典范。例如艾瑞克他就会问说，如果他是延长寿的话。他会怎么观察他？然后他会怎么样看待他的这件事情？他会怎么样去欣赏他？那他会用这样子的高度去做。那当你的意念调整为一个比较有高度视野的人来看事情的话，那你的意念就会改变，行为也会改变，就会有新的习惯啊，新的思维，然后用欣赏的角度看我们所谓的坏人。那往往我们以为的坏人，他不是真的坏，他不是真的坏，就是大部分普通人都曾经是好人。 他可能有什么很多的创伤哦，他是很少天生的坏，他可能是在现实社会环境大环境下，就是压迫了这个人，然后让他转变了一个信念，然后就短暂做出一个比较不 OK 的行为，好，然后让大家把他看他是坏人。那其实这个大环境造就的，我们可能都是一个隐形的共谋者。好，这是艾瑞克说的。所以，没有真正的坏人，也没有真正的坏事。我们在任何事情的发生，它是有目的的。好，那你可以从中找出，是哪个部分有助于你。好，他还有写说，如果你在发脾气的时候，好，你可以有两个角度去面对它。第一个呢，就是，难道没有比生气更好的方法了吗？好，或者是只有无能为力人才会以生气来回应吗？好，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那第二个是我如果可以包容这些小事哦，因此可以成就大事，提升到更高的格局。好，它就是提供这两个思维的角度，来让你可以度过你觉得很低潮的这个阶段。好，那第八章呢，就是你要越来越往内喽。到第八章、第九章都是一个内在的一个设定。好，就是第八章它是包容力。可以开启无限力量的万用钥匙。我就分享这蛮受用，我觉得蛮受用的三个观念。第一个呢，就是用感恩之心开启与他人的沟通桥梁。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就是你会遇到内部的竞争者或者是外部的竞争者，那你就不管怎样，你都看他不爽。可是呢，如果你用感恩的心感谢他的存在，这个竞争对手的存在，你会把他视为竞争对手，是他是非常有能力的哦。我们会尊敬他的能力，然后感恩他的存在是可以让激励自己的成长。那你也可以用感恩之心，会让你比较容易能够愿意跟对方互动。在互相互动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包容力之外呢，你还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学习到更多。好，那这些能力可能是你缺乏的。好，那第二个呢，就是。面对黑洞人，先物理隔离，好，然后学会课题的分离，把自己的课题和他人的课题先切割开来。什么是黑洞人呢？哦，这个黑洞人就是在职场上或在家庭都可能会遇到。哦，黑洞我们知道，宇宙的黑洞就是它可以吸走所有物质还有能量，包含光也会被吸进去。它就是一个黑黑的无底洞。那如果我们就是带着善意啊、包容心啊、利他共赢啊、等等一些精神，跟这样子的人共事或者是相处，你就发现奇怪，我就是能量就好像一直被吸走，就是很低迷。然后每次跟他碰完面或是跟他聊完天，都觉得充满了负面的情绪，而且甚至你不止没有被启迪，你还被他打击、泼冷水，然后自我怀疑，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很差，我是不好？那我会。艾瑞克说他非常建议，就是先做好物理隔离，好，就是少跟他碰面啦，或者不要住在一起。那接着呢，我们就要学会课题的分离，好，就把自己的跟他人的课题，你就要把它切开来。好，尤其呢，如果我们碰到是我们最难割舍的这个亲情的话，我觉得艾瑞克给我们一句话，我觉得也很触动到我。他说，每一个灵魂都不属于父母。好，只是透过父母的爱而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好，所以父母呢，他常常会对我们有很多的期待。好，那这个期待呢，其实都是属于父母的功课。好，这是父母的课题。当然不只是父母的期待啦，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好，那我们就是要知道说，这个是父母的课题，跟我是没有关系，要切割开来。然后我们都要学会管理，好，就是管理自己的课题。知道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的，就不要被影响。然后我们就是跟我们的家人珍惜跟我们爸妈，或是跟我们的家人跟相处的时光。但是我们尊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就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好，就是这个是艾瑞克说在锻炼包容力的时候，给我们几个关键的观念，我也觉得非常受用。好，太棒了！最后第九章了。好，长保初心，你是谁比你做什么更重要？ 然后这边他有个提问，就是说，请写下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人，或是想要成为具有哪些特质的人，然后并且告诉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是好朋友，请他来帮助你完成自我实现。那如果你担心会被泼冷水的话呢，你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给我，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都很乐意帮忙。好，我也是。好，那长跑初心什么意思？好，就是，大家会想说，这个初心这么纯粹的初心，就是你可以从哪一个方面去思考？就是如果你现在没有想法的话，好，你可以从这个以终为始，好，就是你想说，当你这一生你离开的时候，你想要留下什么，然后可以让后人记得，你可以从这边开始。就是以我来说，就当我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好，灵堂摆出来了。我希望呢，每一个来悼念的人，就是这些都是我认识的亲朋好友。好，那我在他们的回忆当中都是很温暖的。那我就是写下我想要成为的是，能够让每个人感到世界是温暖的人。那你呢？就是当你这一生你想留下什么时候，可以让后人记得，你希望大家记得你什么？好，那当你设定了这个初心之后啊，每个人都可以。就是从这边开始出发，发挥出一个无穷的内在原力。好，那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也要记得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好，让他们也可以有意识的去感受到你的不同，那他们也可以联合起来来帮助你完成你想要的事情。好，那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一句话，我觉得是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他说：“用自己的蜡烛。”点亮别人的蜡烛，可以照亮别人，而自己的亮度也不会减少。好，所以我们都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能力、能量，然后点燃别人的蜡烛，然后让我们一起温暖整个世界。好，太好了。好，还有没有超时很久？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呢？都可以写在聊天室哦。如果要奖励的话，可以寄信给我，我会回信给你。好，那我先来说一下九月的预告，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作者的二部曲，就是原力效应三步骤改变你的世界。好，我大概有翻了一下，它比较是执行做法写的比较多一点。好，那确切的我也不是。没有，因为我没有，只是大概看过，没有很清楚哦。所以就是下个月的时候，我会找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好，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透过课后问卷来告诉我哟。然后这个问卷后面也有我的联络方式，就是所有的联络方式我都有列上去，还有 Podcast。然后我把我最近的四五场五六场的那个读书会的语音我都上传上去，只是比较抱歉我没有时间去做剪辑，所以大家可以跳着听没关系。好，那希望大家对今天的读书会，哎，你觉得有收获，然后在课后问卷的地方可以给我一些回馈哦。感谢大家。